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5月26号，公元2018年7月9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拉达克行程出现变动，将另访卡吉尔弘法；达赖喇嘛就日本洪灾造成百人遇难表达痛心；中国709大抓捕3周年之际，各界纪念声援维权律师。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拉达克行程筹备方向本台证实，尊者此次的访问安排出现稍许变动，原本21号结束的行程将延至31号，并且在访问拉达克下辖的列城与努布拉谷之外，另赴卡吉尔与桑斯卡两地弘法。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本月初抵达拉达克，并于6号出席了当地佛教团体为他举办的83岁华诞庆典。原定接下将于7月10号至12号在列城传法，14号前往努布拉谷停留5日，并于本月21号结束所有拉达克行程。然而，本台特派记者自拉达克发来消息，指出目前相关安排产生变动，尊者的行程结束日期将延至7月31号为止。此次尊者访问行程筹备方之一，拉达克佛教协会会长次汪陈烈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透露，新拟定的行程安排为，尊者将于7月11号前往拉达克下辖的努布拉谷，在当地的德吉寺中停留3天，包括向大众传法1天。7月14号至17号，尊者将于当地的桑丹林寺出席夏季大法会，18号返回列城。7月20号，尊者将前往桑斯卡停留至25号为止，期间将教授佛法。之后尊者将前往卡吉尔停留2天，27号返回列城。在7月29号至31号3天，尊者将在列城向信众教授佛法。拉达克佛教协会会长次汪陈烈向本台表示，此次行程结束时间的延长、传法活动的增加，都是因为尊者抵达当地后健康状况极佳，同时也基于拉达克信众的虔诚与福报。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致函日本首相，对该国近日的世纪洪灾造成百人遇难、数百万人被迫撤离家园表达痛心。7月5号以来，日本西部连降豪雨，引发洪水与土石流，造成该国本世纪最为严重的一场洪灾。日本官方发布的最新数据指出，截至目前为止，已有超过100人遇难，数百万人被迫撤离。达赖喇嘛尊者致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受创各方致以慰问， 对灾难造成的死亡以及财产损失表达痛心。达赖喇嘛英文官网刊出信件内容，尊者表示曾多次访问广岛，熟悉当地。他对此次灾难中失去亲人、家园的灾民表达了深切同情。尊者对日本的救灾努力给予肯定，并祈祷接下的救灾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尊者并在信中指出，多年来我经常访问日本，对培养慈悲和宗教和谐等基本价值做出的呼吁也被各界所关注，对此我表示感谢。而今天我希望向所有此次严重自然灾害下经受压力的各方表达关切慰问。尊者也于信末建议大家，在这一悲痛的时刻，透过诵读心经能够产生帮助。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是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三周年纪念日，美国与欧盟驻中国代表发推向遭打压的维权者致意，台湾与香港以及海外的中国人士也纷纷举办纪念活动，要求中国释放在押的无罪人士。三年前的今天，中国当局开始对维权人士展开大规模镇压，约有300多人被拘留、骚扰、软禁，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今天，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在推特发文指出，当年中国政府开始在全国打压律师及维权人士，超过300名处理宗教自由和人权案件的律师、法律工作人员被拘留，大使馆向这些英雄致敬。推文还指出，律师王宇是中国政府打压人权律师的第一个对象，他为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女权五姐妹及法轮功学员勇敢的辩护工作，导致他和他的丈夫包龙军被捕。此外，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台湾人权促进会等团体代表也于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指出2015年的709大抓捕余波未了，至今仍有律师因此而被拘留、监禁、限制出境，最近更大量注销及吊销709相关律师的执业证，卷起新一波的打压浪潮。台湾和世界各国人权组织自三年前即密切关注此事件，配合被打压的中国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以及他们的家属支持者，持续向中国政府呼吁施压，力促中国政府释放无罪在押人士，落实法治承诺。另据825邮报报道，欧盟驻中国代表团在北京举办纪念活动，邀请709案遭押律师家属出席。欧盟驻华大使石伟表示，关注多名维权律师被拘捕和检控，会在即将展开的中欧人权对话中向中方表达立场，即他们能够保障言论自由等公民权利，并维护律师独立和自由工作的权利。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曹长青的旧文《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西藏作为宗教国家的特殊地位， 海峡两岸的中国政府认为，西藏不是一个主权国家，主要根据是西藏与其他国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西藏多次得到中国满清皇帝派军进藏，平乱和击退外清。这种状况的产生，源于西藏特殊的宗教国家性质。西藏与中国发生密切关系，主要是在满清王朝时期，两者的关系是施者和被施者的关系。满清皇帝作为施者，用军事力量和每年供奉大量财富，使被施者达赖喇嘛不仅掌管西藏的政教权力，并成为整个清帝国国教的最高精神领袖。而达赖喇嘛远至蒙古、新疆以及朝鲜、缅甸的宗教影响力，则帮助了满清王朝的稳定。双方处于一种世俗和宗教互益的合作状态。打一个比喻，双方的关系很像是一个村子和村边山上的和尚庙，这个村的村长作为世俗领袖，掌管着这个村子的权力。很多村民信仰佛教，包括村长也信佛，共同尊奉和尚庙的长者喇嘛为精神领袖。村长并无掌管和尚庙宇的权力，但当有强盗侵入和尚庙，或庙内小和尚造反，长者喇嘛向村长求救时，村长会派乡兵入庙驱敌，帮助恢复秩序后，乡兵即撤离。平时还要作为施者向和尚庙提供食物。村长对庙宇长者喇嘛的尊敬和友好关系，使村上的佛教徒更加拥护村长，增加村政权的稳定。庙宇并不需要自备军力，因为佛教主张不杀生，有危急情况欲请村长派兵保护。庙宇也不需宣布独立，因为它从来都不属于这个村管辖。喇嘛与村长的关系是互助互益。这种情况也有点像意大利和梵蒂冈的关系。梵蒂冈虽然坐落在意大利，但不是意大利的一个行省，不归意大利政府管辖。但当有人对这一罗马教皇居住圣地进行攻击破坏时，根据教皇的谕请，意大利的军队会去帮助，但绝不会帮助后就一直占领。这种关系的破裂，一般多出于村长这边的原因。例如庙宇遭祸求救，他置之不理，或他自己动了霸占庙宇之心。庙宇的存在是靠精神力量，没有军力。如果世俗的村落不看重宗教精神，用武力讲话，庙宇一边自然是弱者。如果村长什么教也不信，不仅霸占庙宇，还要对喇嘛和尚进行社会改造，那这个和尚庙就只有遭殃了。西藏的这种特殊宗教国家性质，和与满清王朝的施者与被施者的关系，导致了他没有成为一个与世界各国有着正式外交关系的典型独立国家。而这一点是造成中国人认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错觉之一。以上收听到的是曹长青撰写的文章《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